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来向你问安，我是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我是小燕。
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陪伴你度过，那我们依然呢有两个环节，有点亮你我他，还有男人研究所。
没错，天成，你刚刚提到点亮你我他，今天的名字好特别，我觉得很充满那个少女的情怀。名字叫做恋恋笔记本，那这个恋呢，就是恋爱的恋。
恋恋笔记本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欢迎亲爱的多斯提一起进入这个环节，就是点亮你我他。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叫做《恋恋笔记本》，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多斯提有没有看过呢？故事里面的男主角是一个老年人，他的妻子患上了脑退化症，失去了所有的记忆，因此男主角就每天跑到护老院去，拿着已经泛黄的日记本，将两人过去相处的点点滴滴读给他的爱妻听，希望可以换回妻子的记忆。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好浪漫，不过现实生活中的确有类似的爱情故事，您相信吗？就是发生在91岁的杰克和他的妻子菲利斯的身上。来自英国的杰克与菲利斯在二次大战中一次的舞会上认识，两人一起起舞，一见钟情。16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杰克从小就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喜欢将任何的事情记录下来，所以当他和菲利斯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记录这本的日记了。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两个人一起共度的难忘时光，以及彼此相处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都记在杰克的笔记本上面。杰克和菲利斯一起生活了50年，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两人过得非常的甜蜜和愉快。后来菲利斯患上了一些的疾病，并且患上了脑退化症，而被送去他们家附近的疗养院。两人相处的日子不是太多了，也不能够一起的生活，但是杰克仍然会每天的写下日记，写下他们两个人相处的细节。就算有时候他们不能够每天的见面，杰克也会写下他回忆的一些的细节。他尽量每天的坚持去探望菲利斯，并且呢把他过去写下来的日记一篇又一篇的读给他的爱妻菲利斯听，希望妻子仍然能够保存两个人的记忆。杰克说，每当菲利斯看见我走进去的时候，就算他的身体不方便，他还是会伸出他的双手来拥抱我，我感觉到他是如此的爱我。有时候菲利斯很想对我说话，我就读日记给他听，和他聊天，他会做出一些的反应，尽量的努力的做出响应。今年是杰克和菲利斯结婚70周年的日子，70年过去了，杰克和菲利斯之间的爱没有改变，杰克对患病的妻子更加是不离不弃。亲爱的多斯提，当两个人很健康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可以相安无事， 如果其中一方出了问题，比如说做了一些错事得罪对方，或者好像杰克和菲利斯一样患上严重的或者是慢性的疾病，那么亲密的关系未必能够继续下去。疾病往往会成为我们亲密关系之中一个重大的考验。我想通过杰克和菲利斯的故事，有一段的经文是记录在天经中的，那么这是包路斯他在以弗所书5:22-33里面教导我们的夫妻相处之道，我想读给大家听一听，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麦西哈是哲马提的头，麦西哈又是哲马提全体的救主。哲马提怎样顺服麦西哈，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麦西哈爱哲马提，为哲马提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哲马提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哲马提提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等也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应当这样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好像麦西哈对哲马提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机密。但我是指着麦西哈和哲马提说的。无论怎样，你们个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尊重丈夫。亲爱的多斯提，这些讲到夫妻相处的经文和刚才我们听到的浪漫的故事，我相信这都是因着主的爱，能够使我们与爱一起，而不是与爱隔绝。我相信人和人之间的爱真的就像主爱我们一样，我们也要彼此的相爱。只要我们本着主的爱来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像杰克和菲利斯一样，不但是有浪漫的爱情，更加真的在爱中可以永远到老，永不分离。好了，今天的点亮你我他就分享到这儿，愿主赐福给您。
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感动人啊，两个人相爱70年永不分离，
这实在很不容易哈。因为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我也是年轻人的哈，我也不帮年轻人说话，年轻人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很容易见异思迁，见异忘爱，你同意吗，天主？
的确，这其实也不单单是年轻人，其实上岁数人呢也是这样。那两个人一起拼打，一起为了生活一起努力，可是当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呢，可能就忘记了一起陪伴、一起努力的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真是这个时代需要去改变的。
对，没错，我经常呢空闲的时候喜欢刷刷这个知乎嘛，知乎内地人都大家都很喜欢上的一个帖，那看见有一个女孩就发了一个帖，她说她25岁，她有一个毛病，她的毛病呢正是见异思迁，她说好几个男友呢都被她这个毛病呢给逼走了，她自己也是逼不得已，总是觉得如果男朋友不在身边或者到外地工作，她就很想找另外一个男孩来安慰自己，来陪伴自己，甚至夸奖啊疼爱自己，那当那个新男朋友出现呢，她就会很快忘了在外地工作的那个男友。 心很累，他坦然，但是不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的 Dosti 呢，可能也在这方面呢有很多的挣扎啊。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我们真是需要有一些的智慧，但是更需要呢是一种爱。这种爱呢是真诚的爱，是持久的爱。没有这种爱呢，我们很难去坚持下去。
所以我真的在街头上看见有些老人家互相的搀扶，我很羡慕这种爱情。在这个时代呢，好像已经很难找到。就像刚刚啊，沙韵谈到着相爱70年，70年多么长的时间呢？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经营这份爱情。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诗歌《你爱永不变》。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永追随。
每日经文选读，所以你们要谦逊，伏在真主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将使你们升高。
刚才我们听那个诗歌呢，你爱永不变，那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真爱呢？这值得我们去思想哦。
没错，今天早上跟一位同工在吃早餐的时候闲聊，我们说到这个美国的房子就很便宜嘛，那很多别墅在香港或者是在内地一些城市完全是要用天价才能买得到，然后我们俩都很羡慕。那结果我就跟他说啊，千万不要羡慕，因为国外的房子呢，一个龙卷风的就很容易把房子给吹走了哈，一切呢都没有保证你买了一套房子。那这位同工呢突然爆出一句话，所以他就说上主的爱是全世界最保证的爱。
的确，如果你有了一个漂亮的房子，但是当中没有爱呢，也的确是有一些亏缺的。
亏缺，对。
那其实呢，我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呢，有很多伟大的爱的故事。那我就听过一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帮美国人，他们是因为打仗的缘故就被抓，然后被放在泰国的一个集中营里面。他们做什么呢？就来建桥。那么这些日本人呢，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去做苦工。那么他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繁忙的紧张的工作的当中呢，他们是真正的没有自由的。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在这个做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铁锹少了一把，不见了。然后
呢，
就把所有的这些人呢，就放在一起，就问是谁把那个铁锹给藏起来了。
那个铁锹如果藏起来可以用来杀人呢。
对，那因为他们很紧张了，然后就问是谁，如果没有人说出来的话，那我就要把所有人都杀掉，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结果呢，后来有一个人呢，他就站出来说是我把他藏起来了。结果你知道，这个日本人呢，就把他们就打，活活的就把他打死了。
可真是那个人吗？他承认
吗？然后他就是杀一儆百嘛，就是为了让大家就知道，如果你们要再做一些这个违法的事的时候，这个结果就是这样。结果呢，后来才发现呢，他们在点数的时候呢，是少点了一把，其实本身是没有丢的。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那个人会跑出来认罪呢？他明明没有做过啊。
因为他是一个人去救了所有的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人站出来的话，所有人那个命就没有掉了。所以呢，他站出来承认是他把这个藏起来，其实是不是他做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一个震撼，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本身呢是无辜的，本身呢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呢他却为了救所有的人来自己献出来。所以呢他渐渐的大家知道，我们之间应该有团结，不应该彼此有仇恨，不应该彼此有这样的记恨。那甚至呢他们就通过这件事，大家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相顾，好好的去相互帮助。那么后来呢，这个同盟军胜利了，因为打仗到了最后的时候胜利了。那么在宣告的时候呢，按理来讲，这些被苦害的这些俘虏应该是非常生气嘛，因为对待这个日本人。那但是呢，他们这个结果是什么？没有怨恨。他们不会怨这个日本人对他们的一些苦待，他们反而是什么？宽待，饶恕。所以这件事呢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拍了一个电影，就是来纪念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在人世当中真是有永恒不变的爱。
永恒不变的爱，这个真的很难得，也是很可贵。你刚刚说这部改编成一位电影嘛，那我前几天重温了铁达尼号，那其中有一幕呢，我真的觉得很扎心，说他们要逃难，只剩下好不多的救生艇嘛，然后救生艇的优先次序是妇人跟孩子才能进去嘛。那结果呢，就有个男人他就很坏，他就冲进去不管了，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逃命。那这一幕呢，让我觉得人在困难的当中，那个自私的本能呢，本性呢是发出来的，是我们不能控制。你当下你真的不能责怪他，因为人始终是软弱的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很难说到我会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大家，去救所有的人，真的没有多少个人能做到。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就能够体谅出看出一个人真心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男人研究所当中呢，高文老师呢来讲一讲我们如何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建立爱。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走进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今天啊，是我和你分享情人阶段的最后一次了。不知道之前的内容呢，你是不是觉得有用？男人生命中的情人故事啊，是关于爱、美、浪漫和性的故事。最好的顺序呢，是先是真爱，然后呢是纯美，接着呢是纯洁的浪漫和性。当这几个元素啊 在男人生命中各安其位的时候呢，爱上一个女人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儿。探索女性的心灵啊，对你是有很大很大益处的。如果你有女儿呢，不妨呢，请你仔细地观察她们，她们喜欢什么，渴望什么，想得到什么。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啊，爱一个女人会成为一个男人生涯中啊最大的考验，或许呢也是最大的战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结婚的初期呢，几乎每一个丈夫都会因着妻子而深陷呢突如其来的频繁的激战当中。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原来啊，你之前没有发现妻子有一颗破碎的心。刚开始恋爱呢，他会把破碎的心藏起来，直到他订婚了或者结婚了，才会砰的一声啊，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因为啊，他在被人追求之前呢，会担心自己如果活出真我，可能呢就没有男人要他了。现在呢，他已经确定有人爱他了，那么呢，他的心灵啊就得到了安全感，敢于呢敞开了。于是呢，就会把真实的自己表露在你的面前。那么听到这里啊，男士们呢不要感到害怕，或者呢觉得上了当。其实啊，这是一个得医治的好机会。那么你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学会去爱。你想一想啊，学会去爱，难道不是我们生命中最伟大的使命吗？不过呢，在对方也爱你的时候，爱一个女人呢很容易，问题是啊，有时候呢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要成为情人有许多的功课要学，在我们成为男人和情人的过程中啊，总会有些时候是我们完全不觉得浪漫的时刻。那么我说这段话呢，是因为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啊，有些人的婚姻生活中呢，有些事儿很令人困扰，而我想不通呢，为什么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什么事儿呢？就是啊，夫妻俩的婚姻关系中呢是针锋相对的，好像呢是要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似的。丈夫呢可能会想，好吧，既然他可以做这个，那我也可以做那个呀。那么又或者啊，我在结婚纪念日送了他一枚特别的戒指，那么呢我是不是也应该可以享受一下毫无牵挂啊，单独跟朋友出去玩几天的待遇呢？高文呢很难想象这样的相处方式可以怎样的继续生活，感觉就像是受了合约或者是协议条件的限制那样。高文呢曾经听过一位哲士的话，他说呢，婚姻的秘诀在于呢，要使对方蒙受祝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想方设法的慷慨大方的把福气和好处倾倒在对方的身上，那么不必找特别的理由，不必呢一定要找特别的场合才肯买珠宝送给妻子，当然呢也要在特别的时刻送给他。周末的时候呢带他出去度假，或者呢到他喜欢的地方享受二人世界，送花给他，一起看电影等等等等。情人的心啊，只想用爱倾倒所有的福气给对方，因为呢不求回报。如果对方的心呢充满感激的话呢，你当然会得到回报，不是因为你欠了他什么，而是啊因为他的心灵对你很重要，而你的心灵呢对他也很重要，要比世上任何的一件事物都重要。这就是爱，学习爱与被爱，学习追求和被追求，这就是情人阶段的要点。那么高文呢要再强调一遍啊，不是责任也不是纪律，而是爱。这就是今天呢我想和你分享的内容，也是情人阶段的最后一节。如果你有疑问或者想和我谈的话呢，欢迎短信给我。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再见。
电鱼 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社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专为回民朋友预备的，愿你通过节目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撒麦西哈。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6点到6点半。你也可以透过微信收听，请加入到良友之音公众号，然后输入节目代号901。
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恳求祈祷，带着知感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真主，
这样真主所赐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麦西哈尔萨里护佑你们的心思意念。
恩典与真理。
您所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刚刚听完高文老师在男人研究所的分享当中提到不求回报的爱，我们每个人都很期待能在生命的当中找到一个不求回报的人，但是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能为爱人对方付出的又是多少呢？
的确，那个真爱呢，我们真是需要在这个当中去经历啊，也去等待。但是这个真爱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读一段经文，在天经当中呢，来告诉我们，在罗马书5章6到8节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麦西哈就按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麦西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真主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的确，在人世间我们有为我们人牺牲的这种爱，但是为所有人把自己的生命摆上的就是尔撒麦西哈，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更是为我们复活，来拯救我们世上所有的人。我们的回族朋友的确在我们的宗教，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可能是认真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我们怎么样得到永恒的爱呢？就是我们尔撒麦西哈带给我们永恒的爱，盼望你我能够得到这极大的爱。
谢谢上主呢，他无条件的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尽管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有很多恶念在心头，但是上主仍然无条件的接纳我们，爱我们。盼望亲爱的 Dustin 你们能够得到这份真爱，并且把这真爱传出去。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爱的故事，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历程。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